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哎，小贝，我们上次谈这个黄河水灾的问题啊，就是蒙哥老家的水灾。哦，其实这不单是蒙哥的老家，也是小贝你们的老家嘛，对吧？咱们都是从那一块地方出来的。而且这块地方呢，已经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天灾人祸了。
黄河流域自古就一直有这个洪汛的问题。
自古是多古呢？
这个在这一块土地上面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了。哎，我们就说大禹治水就好了。
这大禹是河南人是吧？
哎，大禹那个时候治的水，当然一定是大水嘛，对不对？当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对不对？文明的发祥地是在黄河流域，所以呢，应该就是大禹那个时候治水呢，就这个黄河的泛滥应该就相当的严重
了。十多年以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过这些的内容啊。
对，
你像休斯顿这样的发展，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个沼泽地，休斯顿有个名字叫做 Bayou City， 就是河沟城。
Okay.我们河流也其实相当多
啊，现在都变成臭水沟了啊。所以呢，你在不管规划什么呢，尽管休斯顿只有100年的历史，你必须要考虑这个泄洪的问题。
啊，地势比较平坦。
哎，中国历史上最出名淹水的地方，从有中国的历史来讲，就已经记载的就是咱们河南老家嘛。
对呀、
就是这块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商朝前前后后迁了5次的都，为什么呢？那盘庚里面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老百姓抱怨他说你怎么又迁？他们所谓迁都其实就是迁国了啊。要不然老百姓怎么跟习近平讲说你怎么又把我们都搬走呢？习近平怎么样把全中国人都搬走呢？他必须是一个小国嘛。盘庚里面他就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迁都？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水患太严重了。为什么水患太严重你还往这儿住？那就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老祖宗啊，从西边搬到黄河流域的时候，看哪个地方合适呢？合适耕种啊，放牧啊，土壤肥沃啊。
你那个会有河水泛滥的地方，可能它的土地也比较相对肥沃一些。
就是嘛，那黄河这个是不定性非常大。因此你看得好种，看得都挺好，隔了几年来一个洪水来，那你就继续要搬呐、这盘庚里面明明的写着他们的先王是住在山地的，说看看平原没事啊，那就搬下来吧。一迁再迁，甚至迁到山东曲阜那个地方去，但是隔不了多久，突如其来的大水什么都冲掉了，那就只有换个地方再来过，对吧？
所以以前的这个人呢，也是很不容易啊，就是每一年都要跟这个上天来的，等于像是赌赌看，哎，今年只要风调雨顺呢，我就有的吃；要是没有的话呢，哎，我们又要流离失所了。
对，但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也是中国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甚至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好像从来不提这件事情。
是吗？我们会比他们高明吗？怎么可能？
这当然我们比他们高明了。
真的啊，哎呦，我都不敢做这样的假设。
我们是在美国做节目啊，你知道吧？
我现在祖国的科学遥遥领先美国啊。
因为中国不考虑也不愿意考虑，简直就没办法思想说我们是一个文明发达的人群，我们也是挪亚的子孙，在大洪水之后语音遭到变乱从西方前来的。
人口稀来说，最近其实也蛮啊，也算是蛮活跃的，在各大的媒体啊、学说都在讨论啊。原来皇帝呢，根本就是哈、白人的血统，最近这种东西都已经在谈了。
那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从十几年以前节目上都把这个东西答案都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对啊，听众你有兴趣可以去听以前的节目。
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老祖先会在黄河流域犯这么大的忌讳，好像就搞不定，然后在那边一直迁都，一开头的那几百年一直迁，到后来就不迁了，那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刚到这块土地上。
你是说不熟是不是？
就好像你来休斯顿买房子，不知道要买在哪里。
哦，现在三四十年的经验下就知道你哪个区才是真的比较稳的啊。
哎，我们老祖宗就是刚到黄河流域啊，买到很多烟水屋啊。
反正如果在中国已经有这么历史，从我们老祖宗就知道有这样的问题，那现在的党，现在的政府，他如果在发展郑州，发展成一个多大规模的城市，有多么好的城市建设，建了多少的公寓高楼，卖了多少的房地产，为了要招来更多的人住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要是不小心翼翼的考虑这个洪水问题啊，那你说我们的老祖宗不会笑当今的全能政府吗？
这块地方可能照历史来看，照地势来看，其实不适宜再继续发展这种大型的都市，但是人嘛，对不对？地方政府他需要做出成绩来，我人口多我才能够有钱嘛。
所以你想说河南人又不是笨蛋，要不然河南人为什么一直往南边搬？
河南人当然不是笨蛋啊，河南人特别聪明啊。我们遇到蒙哥这种，
这个人口居住的问题是这样子了。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诗人的句子叫“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从今天看呢，至少是一个双关语或者三关语啊。因为黄河的问题向来不是黄河，它是天上下来的水。你如果去找这个过去黄河泛滥的记录，那除了人为的之外呢？都是下暴雨，大量的雨量从天上降下来，而且这个降雨的地方不是黄河上游啊，而一定是黄河中游这一块地方。但你如果看这个中国的媒体，你会发现说最近啊，已经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所谓的黄河泛滥，反而常常在说啊，怕这个黄河断流。那黄河不泛滥，而且黄河的水得到整治，这是中国政府非常非常得意、非常骄傲，人民也感到庆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呢，不但去整治黄河啊，利用黄河的水，而且把黄河的沙呢，制造了很多的新生地。黄河两旁有像小山一样的黄河大堤，哎，这些都很了不起啊。但是你可以整治黄河，并不表示这一区的天上来的水呢不会再降下来。等它降下来的时候，你叫它往哪里跑，对不对？嗯，你知道商朝到最后所迁的都啊，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现在的哪里也不知道哎，
就是现在的新乡和鹤壁的中间，与这两个地方成为一个三角形
啊。就你说，就是这一次也被洪水得到灾害的地方啊？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嘛。我就跟你讲，
所以四千年前不会淹水的地方，现在淹水了，就对了。
三千多年吧。
哦，三千多年。
啊、哦，这个数字需要确定。
哦，三千多年。
三千多年，咱们河南人老祖宗、蒙哥老祖宗住在那个地方不会淹水，特别选这块不会淹水的地方，因为你去看这个黄河泛滥的地图就知道啊，它泛滥呢，历史上总是从郑州以下，无论是发大水是改道，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以前的商朝的首都呢，也往往是在黄河之南啊，比较下游的地方。最后他们迁到殷墟这个地方呢，就是在黄河之北。所以这一搬过来，商朝最后两百年就不用再搬家，而且正是他们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刚才说了，往后黄河发大洪水啊，并不发在这块地方。可是呢，并不表示这块地方不会遭到暴雨的袭击。可如今偏偏就选了这个咱们伟大的党啊，建党一百周年啊，把你这整片地方都泡了汤，中国历史文物最重要的中心啊，这殷墟要是给你淹掉了，还有这个新乡这一带有非常多的古迹啊，要是给你冲走，要是给你都泡汤了，那对中国的历史来讲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但是好像还好都保存了下来啊，有惊无险，但这是一个警告啊！你需要知道天意是怎么样啊？
天意，哎，人类真的是，我真的是越看这个2021年呢、啊嗯，看来不比这个2020年高明到哪里去、啊。
那当然了、啊，我们就看2022年怎么样了。
所以这个庚子全匪啊，
又来
庚子年，这真的是个魔咒啊！哎呦，对不对？每60年就来一次啊，一个。这那怎么办呢？啊，今年要是刚好60岁的人，您也要多加保重啊！啊，您出生那一年跟现在60岁都遇到人类 大灾难。蒙哥啊，我觉得我们人在这样长此以往下去，
嗯，
每天你看看到，因为我你看这一次的奥运，我也觉得好凄凉啊。
嗯，
什么时候的奥运办成这样子，对不对？没什么人观看呢、啊，对不对？然后呢，动不动就拿怎么样又确诊了啦，哪一些选手又没有办法再参赛了，已经怎么样？哎，这一趟这个。
小贝，你要感叹的话，还有一件更值得我们感叹的事情。就从这个角度说起来呢，咱们这伟大的党啊，这次是吃了一个哑巴亏。怎么讲呢？
你知道，陕北啊、河南呐、这些历史上很苦的地方啊，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怨到老天爷的头上去。
哦，那是穷乡僻壤出刁民呢。
对，他就是骂老天爷。是吧，
老天不长眼。
对对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那你现在整个国家呢，你说是无神论，所以你想要去骂这个
你现在怪来怪去就怪政府咯。
不是政府，就怪政府说是自然灾害。
可是商朝的时候啊，我们前面讲这个盘庚啊，就是尚书里边盘庚这个商朝皇帝迁都迁国，老百姓向他发怨言，他一共写了三篇，叫做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这盘庚里面呢，就三次提到天，盘庚下尤其提到这个上帝。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说过，在那个时候中国古时候所说的天呢，照咱们大学问家朱自清的说法呢，就是一个能听能看的上帝。他对于黄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以及为什么要迁都呢，这肯定要扯到天意，要扯到上帝头上。他说，今我民用荡溪离居，无有定极而为震，和震动万民以迁啊，是上帝将复临我高祖之德。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臣民因为洪水而流离失所，根本住都没得住了，你们还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惊动万人来搬家啊？现在呢，是上帝要复兴我们高祖的美德，听见没有？直接把上帝扛出来。那咱们不说尚书，说圣经好了。
圣经上其实讲得很清楚啊，是谁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东西从谁来了？
哦，这个灾是从谁来？撒旦来的？
不是了，
啊，不是啊，哎呦，三年自然灾害，难道不是撒旦的工作吗？
哦，那个自然灾害有可能是啊，在位掌权小撒旦的工作。
中国只敢讲自然灾害，你越喊人定胜天了，到最后你发现人拿这个东西没办法，
中国政府只能把责任推到自然，那等于没推，老百姓呢也就不了了之。
但历史上你从圣经里面看呢，这些灾害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手，因为他要管教你这个地上的政府，这地上悖逆的人民。当他这样伸手管教的时候呢，他要告诉你有一条这个解救之路。比如说我们最近查经的查耶利米书，讲得非常清楚啊。
耶利米流泪于先知，
他说我要用瘟疫灾殃来攻击你们啊，那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怎么办啊？你第一你要承认有神，第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个人离开所行的恶，各党离开所行的恶，那耶和华就转意后悔，不把这灾降在你的头上，对吧？
那请问一下，这个国内的这些基督教会有没有特别来发起这样子的话，来转述这一番的讲法呢？
节目先做出来，人家再转述嘛。
哦，
那转述不转述又不是我们的
事。我们就要等那个王仪牧师出来讲几句话来。
他已经被关起来，你在乱讲什么东西？
难道没有人把他救出来？
现在是这样的嘛？我们建党一百周年嘛，大家要送礼物嘛，对不对？
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耶和华也送礼物。
丢你这样，我怎么跟我觉得越来越危险呢？你还说什么一开始不讲这个问题会谈笑，你现在简直就是啊，还有我都害怕我会在美国也会有生命危险。虽然现在这边的啊代表这边的虽然已经被搬走，但是据说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啊人员在这边监视着。哎，
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看见了两种的状况，一种的状况是以色列的百姓不听神的话。还有一种状况呢，是百姓故意去做某一些的事情来惹神的愤怒啊。但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无论他多么强大多么嚣张，如果他公然宣称要消灭基督教，要消灭圣经，哎，据说现在这个南京啊已经停止印刷圣经了。 这是圣经下架禁止一切属灵书籍买卖的下一个步骤啊，已经实现了。更不要说不但无神呐、啊，还要用那个无人无义不仁不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代替基督教的信仰，要把基督教中国化，关闭教会。当你这样旗帜鲜明的时候，神如果是活神，他不可能不对付你，他不可能不管教你啊。只是管教的时候呢，圣经又说了，我每当责备你，仍深顾念你，我向你所怀的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啊。现在这些管教呢，不过是让你末后有指望，让你能够归向我，让你能够从你所行的恶上回转，这是神在给我们机会。那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这次吃了一个哑巴亏呢？
你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是找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源，你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洪水的问题。你必须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圣经说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但是偏偏中国共产党说是无神论的，你找不到债主了。老百姓怪盘庚啊，盘庚怪上帝，你甩锅一定要甩到上帝头上，你就知道该怎么办，要不然呢、还有苦头给你受呢。我跟你讲，
现在这么多的地方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表示不是只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罪，众人都得罪了。
对呀、但是你就局部来讲，你仍然是应该归回到神面前，这是彻底解决所谓自然灾害的根本之道。中国要像这个尼尼微一样啊，约拿书里面所写的，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从穿毛装的到老百姓，通通要脱下朝服，披上麻布，滚在灰中，归向真神。
哦，那能够理解当时为什么要建什么天坛呢？啊，以前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天子要下诏罪己啊，因为一定是我代表人民，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那你请你不要再惩罚人民了，你就惩罚我好了。
那没错，我们应该建议咱们习总书记呢去读一读商汤王，哎，怎么样剪法断爪，自缚于桑林的历史啊。但换一个角度讲呢，这个水灾里面呢，我们还看见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突然好像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非常非常的宝贵。
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应该就是这几十年来这个中国共产党也有进步嘛，对不对？人命现在越来越值钱了、对不对？你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要，不像过去，对不对？什么人海战术、对不对？中国人太多了，现在不会这样的啦。
你不要听错，我是讲说普通老百姓看另外一个普通老百姓人命很值钱。
哦，
这党看他们不一样，党要是看他们值钱的话，就不会容许这么多的小水坝小水库让这些私人来经营、随便他们要干什么、这不可能啊、不可能没有问题的。他真看人命值钱的话，他也不会派军队去把那个淹水的隧道挡起来，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他更不会要用武力解放台湾。这小贝你糊涂了啊！我在说的是这个灾情里面啊，到了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当你看见另外一个人他在很危难的时候，你看有多少的这个、河南人是不是、还有别地方跑来的人奋不顾身去救他、
彼此救助，我觉得这些精神也是真的值得我们嘉奖的。感觉上现在比以前有人情味多了。
小贝你不要这样讲嘛，我们也不是在这个伟大美丽的祖国生长，你怎么知道以前大家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是要传福音，你不要讲什么精神不精神、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为什么
是真的？当然就是慢慢发现到我们只有一个，
为什么只有一个地球也扯出来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啊！
所以他想好了以后，他赶快跳到水里面去。
没有，就是奋不顾身啊，对不对？你
什么叫做奋不顾身？奋不顾身就是什么都忘记了。
对啊，
他的底层的灵魂里面最深处的东西呢，不管上面盖了多少，这时候突然就不见了。他看到一个人，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激动，他要去救，那这个跟平常我们受的教育是不一样。很多人他倒在地上没有人去管，在平常的时候，
对，
因为他怕官司怕麻烦，怕这个人是装的。
对呀、碰瓷怎么办？
可是一到了这个关口，突然每一个人命是值钱，哪一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人性的表现？
当然是现在这种。
对，那为什么人性会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你看到另外一个人落难的时候，你会这样奋不顾身去救他？答案还是要到圣经里面去找嘛。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有一个绝对的价值在神那里，那个价值不单是神摆在我们里面，不单是神怎么看我们，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看别的人那个性命为宝贵。尤其到了危险的时候，不危险的时候，跟你没关系的时候，你全国堕多少的胎，你没看见那个胎儿都没关系。
对，
可是孩子一生出来，哪怕他是个残疾的，你都觉得好宝贵。为什么？你看见了，你看见另外一个和你同样的生命遇难的时候，你真的会把里面所受的教育啊，别人给你的种种的思想啊，通通都丢开，你就是要去救他。
对啊，这个小贝有经验，
你被人家救过来，你去救过人。
我去救过别人。
哦，真的？你会游泳？
真的，当然会游泳。
我们到后来把救的怎么样？你讲给我们听听嘛。
我还不是救一个人，还救很多人。
哦，真的、啊？
你下次有机会讲。
你现在就讲，现在大家都在写歌，你
没有没有这个这
我会帮你写一个英雄歌啊，
也没有英雄了。那时候该觉得是一定该做的嘛。你知道那个时候台湾常常这个也是每次有台风，然后我所在的城市刚好都是会淹水的嘛。在我出国读书之前。三年吧，两三年。我住的地方是有个亲戚，他刚好办在那一天是宴客，他结婚。没有料到那个雨下到那么大，所以就一大批的这些朋友就被困在我们那个地方，因为雨那个时候暴涨，河水暴涨，这些人怎么办？他们都回不了家，因为路已经完全车都没有，他们留下来大概有将近三十几个人。
那怎么办呢？
就先要想办法接纳他们呢、啊，
支付宝、
要接纳他们。那我自己的家地方不大，可是小贝那时候已经是在开补习班呢、啊。我们补习班是在五楼的地方，
有教室，对，
有教室五楼地方。那就是说好，那我就带你们去那里避难、那个时候的水就已经淹到将近应该是就是腰围以上了，
怪怪，所以淹到蒙哥的大腿就对了。
我没有差那么多嘛。你对，是听众你们千万别，蒙哥是比我高，没有差那么多，你这样讲什么到底膝盖好不好啊？那他们都不知道去哪里啊，对吧？
只有你知道去哪里，
只有我知道。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全部都停电了，然后水还一直就是越来越满，对，在涨。那时候不带他们去的话呢，他困在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自己住的地方都可能有危险了。那我要带他们去到，就是走到大概两三条街以外的地方，那是街已经全部都是人。那一次就是真的还蛮勇敢的，我们还要拉他们啊，把他们带到那边去，然后让他们上了五楼。我们刚好家里还有一点吃的，然后他们有一些人也刚好有带一间吃的，补习班那边也有桌椅嘛，也有厕所，对吧？他们就能容纳他们。后来我再涉水回自己的住的地方。
这么勇敢？
那对啊，那你就知道我学会什么功夫。就隔天啊，水退了。当然就回到那地方，就看他们怎么样。
结果、
一片狼藉之外呢，没有一位离开的人，跟我说一声谢谢。我那时候感受非常的深刻，我那时候第一次就知道说，哦，人呢，我在急难的时候帮他们的话，那个时候的眼神都是谢谢。但是等到他们安全的时候，平安的时候，
就忘了，
也没有哪一个人说。我离开了，不至少把你的地方稍微整理一下。就你知道吗？我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去整理
的，才把对。那我那时候学到就是说，你要当好人，你就要能够承担那个后果。
承担那个后果，对。
因为我自己甘心的嘛，我自己说愿意开放捐款，那当然，你今天问我说，假如同样事情在发生，我想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傻事。只是说这就是呼应刚刚蒙哥你讲的那时候那个人性，那个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我的这个亲戚他们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地方能够容纳他们，可是谁愿意在那个时候愿意呢？对吧？那我们就说好，那你用我。既然你说好，那你就后果自己承担嘛，就这样。所以啊，这算是我那时候出国读书之前给我一件，我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自己还算血性男儿吧。那就是说那个后果让我心里难过了很久啊，就是觉得就是真的是觉得说好不值得哈，我们这样帮助人一样，人就是这样子。他当他可以安全离开的时候， 他第一个时间想到是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就跑光光了嘛。
对对对。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看了这么多新闻，在听小贝的这个故事，有没有回答到您一些的福音问题呢？比如说在这个灾情里面救人的时候，他还管不管你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呢？是一个过了就忘了的人呢，还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呢？主耶稣说他招来的人呢，是叫做不论善恶都招了来。我们河南水灾里面呢，那些救人的英雄也都是这样，不论善恶先救上来再说。但那只是肉体的危险呢，神看到我们灵魂永远的灭亡，那比郑州水灾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啊！他一样，他是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要救一切相信，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无论善恶，更何况当你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你一切的恶啊，他都已经同时为你承担了。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的今天，这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个好消息呢？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